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他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张旭。
大家好，我是周胜文。
大家好，我是吴怡芳。
大家好，我是林君婷。
音乐是什么呢？
你觉得音乐是？
我觉得音乐是人与人交心最迷人的一种方式。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节目的四位来宾，那他们都是来自于台湾国乐团非常重要的成员。首先是副指挥周胜文老师，胜文您好。
汉阳哥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胜文。
那其他三位老师呢，都是汉阳第一次见面的新朋友。为各位介绍的是二胡演奏家吴怡芳老师。
汉阳哥好，大家好，我是吴怡芳。
好，那接下来有两位打击乐的老师，首先介绍林君婷老师。
汉阳哥，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君婷。
最后一位是张旭。
嘿，大家好，汉阳哥好，然后还有所有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旭。
好，今天呢 NCO 台湾国乐团四位重要的老师来到当音乐来敲门哦，要为大家带来一场音乐会的讯息。这是12月10号星期六下午2:30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所举办的山水絮语，这四个字呢有非常深的意涵。那这2-3年来呢，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哦，那很多人的行动受到了框架拘束，人与人之间也多了一些距离。很多人过去也许喜欢游山玩水，但因为受到疫情的限制呢，可能足不出户了。那因此呢，有人就会形容说，山水依旧在，只是人烟少，来形容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大时代的环境里。而台湾国乐团在12月10号所推出的这场音乐会，特别取名为山水絮语。这四个字呢，我想一开始想请这一场音乐会担任指挥的周胜文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的，其实刚刚听到汉阳哥对疫情的这个回顾，我自己非常有共鸣。那先提一下我自己的生活面，因为自己现在有家里有小朋友，所以在这2年多的疫情的笼罩下，其实自己在这过程里面体悟了很多，那也检讨了很多。那再摆回到我们这一次12月10号即将带来的山水絮语，其实它就是从疫情的这种反思里面去衍生出来的一档企划。那我想先提到的是它的标题为什么命名为山水絮语。如果我们拆开来看，山水它可能概念是大的，它在我们的脑海中或是视觉的感受里面，它可能会是一个壮观壮阔的这样的一个概括的印象。而絮语好像比较是人跟人之间这种很私密的对话，所以这两个比较极端的词汇当它摆在一起看的时候似乎是违和的。不过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也是我有点刻意去安排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会觉得在这2年多的疫情影响之下，包含我自己在内，我周遭很多亲朋好友现在正在慢慢步入所谓后疫情时代的这个 moment。 但是我自己一直在想，我们要如何从疫情走出去。 除了康复这种比较客观的看法之外，我们心理上其实或多或少在这两年多受到影响都很大，所以真正把我们带出疫情的这个乌云，那股力量在哪里？实际上我走到了很多的山啊水里面去，我就发现其实那个带给我的能量是能够让我经历过这些疫情之后，重新拾起自己的袖子，继续做事情，继续往这些目标迈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所以其实我这一次在节目概念上，我不会刻意的去强调山啊水啊的这种壮观，我反而是比较想要透过音乐的演绎，尤其透过我们待会会介绍的这个首演的作品，去看一看作曲家如何在写山写水之余，他透露什么样的讯息给听众朋友。我想山跟水带给人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力量，在这次音乐会里面应该会是贯穿整个音乐会的一个主要的诉求。
嗯，谢谢盛文的分享哦。关于这一场音乐会，总共有六首曲目，而且特别其中有两首是世界首演，都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慢慢请今天的四位来宾为大家来介绍。那有关于刚刚盛文老师所分享在疫情期间特别的感受，我想三位音乐老师哦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怡芳老师，对于这个山水寄情哦，就是你过去喜欢走进大自然吗？
我过去还蛮喜欢爬山的
哦，
就是在闲暇之余我会去爬山。
是，那么在疫情期间呢？
疫情期间大部分都在家。
有啦，他有爬枕头山啦。哦，
那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在疫情期间里面过去喜欢爬山的那个日子，对你来讲你可不可以回顾一下你怎么样去度过自己的那种心理层面呢？
其实疫情期间对我们表演艺术来说是一个沉淀的时间。
是，
我认为就是可以透过一些阅读啊，或是听音乐，来增加我们对音乐的深度。
是，
所以在这段期间，其实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充实。例如说，在这段期间，其实有去读书。
嗯哼，
就是在那个台艺大读硕士。所以我觉得在疫情的这段时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沉淀。
嗯哼，
那刚好年底盛文也找我写奏，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就是能透过这一场演出，我觉得可以传达一些对音乐有更多不一样的解释。
嗯哼，是，怡芳老师是很正向的思维哦，这段时间就是很沉淀。而且呢，或许更多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面练二胡。
对
对。君婷老师呢？
我觉得我跟怡芳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主修的乐器是打击乐。
是。
那老实说，疫情这段时间影响的还蛮大的，因为在家里没有办法练习。
嗯哼。
对，那我们变成都是用靠想象。
嗯。
然后或者是，当然聆听音乐是可以获取非常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方面其实是蛮欠缺的。
嗯哼。
对。
嗯，那你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我就是只能我自己的方法是我会用想象的方式，譬如说要练习 Marimba 木琴的时候，我就会想象那一台琴就在我面前。
是，
然后我就开始练习，就比较像是意念式的练习。对，因为我们的乐器其实是受限于很多像场地啊，那譬如说你假设出国，你也不可能就带在身上就带出国，然后在平常在没人的地方练习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是要必须去适应不同厂牌然后不同型号乐器，所以其实会变成说我必须要去用想象的方式去做一些练习这样。对，
谢谢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君婷老师。好了，张旭，你也有爬很多枕头山，我大概知道。那还有其他的呢？
我觉得你们真的都很正向哎。那个疫情期间，我根本就没有在练琴啊，因为平常上班就已经够累，然后还要教学生。我想说然后疫情来的，虽然对社会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对我来讲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我就可以一直疯狂的睡觉，然后疯狂的追剧跟吃东西啊。所以我刚刚听他们练琴这种事情，我觉得我抱持这个怀疑的态度，真的吗？没有，但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啊。但我的个人就是，我会觉得 放假就是放假，我管你什么恋情的这种。所以刚刚汉阳哥有提到说，疫情期间有没有去爬山，就是游山玩水这件事情，我觉得要看时间点，因为好像我记得一开始刚爆发是2020年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好像，我自己感觉那个时候大家好像只是某一种层面上会害怕，但是还是会偷溜出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也会趁我2020年第一次爆发的时候，我还蛮常出去玩的，但是出去玩因为就是怕人潮多的地方嘛，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多去一些比较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比如说爬山啊什么的。但是到2021年，然后我们有3级，是不是？
嗯，
那个时候就真的不敢出去。
嗯哼，
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爬枕头山，那时候真的就疯狂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疫情就大家就好好在家里就休息就好了。
嗯哼，
对，
是，谢谢张旭。那其实呢，对于爬山这件事情来讲哦，你为了创作这首山水画双打击协奏曲，其实你有爬2座山，我们等一下再请你慢慢来分享好吗？嗯。
好，
有吧，
有啦有啦，就是为了这首歌爬的啦。
好，以上人就是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哦。针对这2-3年疫情期间哦，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以及自己面对的方式哦。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终究希望疫情能够快点结束哦。因为我在台湾，有很多的表演艺术家都受困于疫情。那有时候规划好的音乐会，哇，突然之间就喊停了，或者是要延期，这其实对于整个筹备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是打击哦。好，所以呢，我们也期待这个12月10号，我相信一定能够如期演出的了。好，那这一场演出是 NCO 台湾国乐团在今年度非常重要的一场演出《山水絮语》。经过刚刚这场指挥盛文老师跟大家分享也许不是描述大山大水的美丽壮阔，而是在倾听自己声音的同时，要来听听这些山水要跟我们说些什么，或者我们内心有什么独白想跟这个大自然诉说的。好，所以整场曲目呢有6首作品将会在这场音乐会推出。我们聊到这里呢，是不是请盛文老师先跟大家来介绍即将在我们今天节目播放的这首《流水操》，这是国乐大师彭修文老师的作品。
是，第一段准备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彭修文大师，他其实算是他在青年时期的一个创作。那这个曲子名称是《交响诗流水操》，这是一个完整的名称，他在他的手稿里面也是这样写的。那我们一般对交响诗的想象就是知道说他擅长于借用音乐的叙事能力去，也许是抒情，也许是抒景这样。那在这部作品里面呢，流水操我们可以从他的曲名看出很多的端倪。古琴曲《流水》这部作品，其实在当时候人类登上月球的时候，这是唯一一个音乐作品跟着带上月球的，也就是它是第一个超越地球范围的一个音乐作品。所以这个曲子，我想古琴曲它本身的魅力就已经非常非常吸引人。那彭秋元大师他就借用里面的精神，他不完全去模仿它，他反而是借用里面的精神去加以扩充，加以他的想象。那第一段要给各位听众朋友听的是它的第一段，它的副标题叫《小溪》。我们在这里面听到会是一个比较淡雅轻柔的音乐，也许可以跟我们印象中的古琴有一定程度的连结。那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欣赏看看。
好，我们现在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四位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了。